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阿贵。
我们现在继续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老先生谈到的经过。我前天听这个叶班长讲啊，他有一句话，这个我觉得是经验之谈，然后挺有学问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跟老头跟小孩传福音呢、单刀直入就好了。
这么容易，
这个人生阅历啊，什么什么很多事情他们都想过了。要把你的福音讲清楚，问他要不要祷告，很简单。他没说很简单了，不过我看他做起来是挺简单。你有没有这个感受？你觉得老年人怎么样？
说是这样说了，我们以后有一些培训嘛，传福音15分钟讲清楚以后，就照他做决志祷告。
结果呢？
这蛮容易的，决志祷告做完了以后呢，他还是不来教会嘛。
那个再说，先过第一关再讲。
真的就是说，只要你要是讲得好的话，让他做结识道告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是吧？
至于这些人以后怎么样，我们有各种说法，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叶班长他是后面怎么看。
叶班长还没到后面，叶班长使徒行传还在写的前几章而已。
是，
因为至少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讲完了，老先生也不说话，对不对？也没表态，后来有没有来教会好像也没有。
后面不知道，但是好像耶稣去世的时候吧。
那几年之后了、
那教会还没建好呢。
教会还没建好，好。这个主耶稣跟老头讲呢，是有点单刀直入，但是你看我们上次前两次讲这个第一回合下来呀、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怎能有这事呢？
对呀、
这个你跟老先生谈到，说了半天，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事儿太悬了。
对，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能说你都胡闹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不能像耶稣这么问他。
耶稣是怎么回答了？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显然他是不明白。那耶稣这样子责备他，我们不好这样责备他，但是
这
个实情就是说，你讲了半天呢，这个事啊，对他来讲和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生活空间好像有点离得太远了。
对，
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时候耶稣没放弃啊。耶稣使出的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
他自己的见证。
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觉得这个四川耶稣啊，听起来特亲切。
对呀、他耶稣跟我说话就说四川话。
就是啊，这北京官话一讲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这就有点官腔了。
北京做官的都在北京，但自然是官腔。
你这四川话一讲啊，这方言一讲，不见得是这么官腔的一句话。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你想不来，听不来，但是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入手点，就是什么？就是我对你所说的啊，而且它是用复数，我们，因为就着耶稣来讲，那真是圣父、圣子、圣灵加上圣经，都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我们所告诉你的，是我们见过的，我们知道的。 问题不在乎我讲的对不对，也不在乎你明白不明白。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听不明白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领受。
哎，对。
那照说，耶稣这样讲完就应该拂袖而去了。
嗯，没这么回事吧？
我跟你说，你听不明白，那你就应该领受。我跟你说呢，你也不领受，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你还安慰一下嘛？
安慰一下，那怎么个安慰法？
他说你不明白没关系，因为的确是你不明白，不是你没有努力的。
哦，那这原因在哪里呢？
哎，耶稣对他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吗？
嗯，
我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你说这是耶稣安慰他的话，是不是鼓励他的话？
对呀，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信没关系，你领受就行了。
为什么不领受呢？因为他前面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啊，这是他们不领受啊。
是啊，他前面是说他不领受，他不是说他不能领受啊。
虽然说是责备他们不领受，实际上是在鼓励他们领受嘛。
啊，你这个越来越玄。虽然是责备他们不领受，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领受。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骂小孩子，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虽然是骂他，实际上是要他听话的意思，
哎、
是不是？
不是说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哎，我们阿贵是越来越有牧者的心肠，有牧者的风范，是不是？
哎，当爸爸嘛，孩子淘气，哎，多的是。
从这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其实呢、啊，你看起来好像道理上呢，两个人谈不拢。一个人说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一边说得很清楚，一边呢听不来，
对呀、
啊，怎能有这事儿、啊？好像越讲越远，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在给他提供的事情是越来越近。在三章十节说是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怎么样？
不
明白啊，明白这条路走不通呢。十一节就跟他说，你们却不领受。明白这条路走不通呢，可以走领受的路。领受如果不知道怎么领受的话呢，十二节他用的词是什么？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怎么样？
不信。
哎，什么叫领受？就是呵呵信，对吧？
对，是。
哎，这个信这个词啊，咱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一定得给他弄清楚。
哎，对。
你有没有在这方面遭遇很多的困难呢？光是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讲清楚就不容易啊，尤其是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中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就过不了关了、啊、讲到信的时候，照圣经看是什么时候要信？
听见了就信。
哎，而且从耶稣这里讲呢，是明白的时候信还是不明白的时候信呢、啊、
嗯，是不能明白的时候信。
哎，对对对，就是因为你不能明白你就该信啊，这个叫做领受我们的见证。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说的信是什么呢？
明白了以后才信。
哦，明白了以后还需不需要你信了？严格的讲起来，
对，那个是这样，道理明白了、但不一定信那个道理。
明白了之后，那个我们所讲的信其实不叫信，我们讲的信叫做同意，对吧？
哎、对，是。
我懂了，所以我同意了啊、我过了关了。可是你信了没有？你领受了没有？你可能还是没有领受。
哎，很有可能。嗯，
因为本来这一切的事情就不是因为你明白而有的领受，正是因为你不明白，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谁，因为这些历史的证据，因为圣经给我们所记载下来的这些神的话，他说到你心里面了，那你就信。这跟你明白不明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讲到这里，哎，假如我们说实际一点啊，主耶稣跟他说一个观念叫重生，对吧？
对呀、
那尼哥底母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他可不可以重生呢？
可以，
都可以重生，因为重生是什么？是水和圣灵生的，不是什么？
不是从母腹生的，
也不是脑子和课本生的，更不是学校和道理生的。
对。
水和圣灵生的，在乎生你的那一位是不是真实的？但是你要经历这个重生啊，你必须领受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是什么呢？
在后面讲了。
嗯，讲了什么呢？
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也没有人升过天。
嗯，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嗯， 所以这个耶稣的见证是什么？
是死里复活。
啊，还有呢？他那个时候也还没死，也还没复活，对不对？
哦，那因为他说的是我们嘛，那讲的是圣灵或、天父啊。
对。
那就在前面，约翰，但圣灵的见证者是主要是旧约圣经呢、啊。
嗯，
天父的见证就是约翰在写耶稣施洗的时候、
哦、对对对，
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哎，
你也可以说神的话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对，
哎，对吧，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因为神的话的关系，还有神所差来的施洗约翰为我所做的见证，你们需要领受啊、哎、你得信呢、啊、所以哎，我们大概或许啊，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难讲的，或许稍微找到了一点主耶稣在往下的思路，嗯，就是你刚才所念的那一段圣经，因为那一段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能够明白的，你跟他直接讲道理，
对，
对不对、
嗯、
他不明白，可是你跟他讲圣经他应该知道。
对，
讲的是哪一段圣经呢？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嗯，那我们这些念圣经的后生小辈外邦人呢、啊、一看到这个怎样，我们就应该做什么？
怎样？
哎，当然是应该先去看看这个怎样到底是怎么样嘛、
啊、
对不
对，
对他跟尼哥底母这么一讲，尼哥底母就知道摩西在旷野是怎样举蛇。哎，那我们不知道摩西在旷野是怎样举蛇啊，
翻了，
那就翻了是吧。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呢？这阿贵猎人呢、啊、动物专家，你给我们讲一讲。
正在查、
啊、正在查是吧。
在民数记，民数记的21章的4节，这个事情开始的。
嗯，
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从活尔山起行，
嗯，
往红海那条路上走，要绕过以东地、
哎、
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哦、
就冤堵神和摩西说，
嗯，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嗯，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嗯，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乖乖，这你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嗯，
这个首先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这个百姓发怨言，这得四川话念念看是什么味道。
对，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拎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
嗯嗯嗯，
这里没得水，没得粮，我们的心很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没有麻辣，是不是？
对对。
哎，这个夫妻吵架，在美国夫妻吵架，很多人为这个事情吵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来是吧？
啊，没说为那个吃饭怎么样？
这吃饭当然也有问题的。
对
对，
你说的对。但我们好像没吵过，因为我们有带麻辣。
你们带麻辣是不是？他没有这东西，他就会自己种自己做。哎呦，我看他这个本事。
这个对我们不是问题。
那这个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这火蛇是什么蛇呢？
可能有一种蛇表面是红的嘛，咬人可能很厉害的一种。
那应该是毒蛇对吧？
对，很毒的蛇，我想不是身上有火的那种蛇。
这火蛇到底什么蛇值得研究研究？
不知道旷野是那个地方有什么蛇，所以没法定论。嗯，
你以前杀蛇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做过节目吗？
嗯，
你那个节目可是反响很强烈啊。
啊，我想时间长了大家淡忘了就好，我就可以
过。这我是印象深刻，而且觉得挺有意思。哎呦，没想到听众朋友说，不但那个鹿这么可爱，你把它杀，那个蛇那个剥皮啊，你把它讲的这个样子，真是听起来难受死了。
好，我们还没讲祭司怎么剥羊对吧？
说的是哈哈。好了，耶和华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然后呢，
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嗯，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哦，有罪了是吧？
有罪了。嗯，
显然这个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是和什么什么事有关系的？和罪有关系、
嗯、
还不是发怨言有关系。
对、
哎、是有罪了。好好，他有罪了以后呢，
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西蛇离开我们。
嗯，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嘿呦，哎哎哎，这个求你向耶和华祷告，为我们向耶和华祷告，他们怎么不自己向耶和华祷告？
因为在旧约圣经嘛，但所描述那个时代，这些百姓是没有资格到神的面前祷告的。
没有资格到神，
因为那个殿宇还没有修好嘛。
哎，但是那个时候律法颁了没有？会幕颁了没有？
没有啊。
那是在出埃及记的初期是晚期呢？
哎呀，这是我从头查到这儿，不是读的这儿，是我还说哎。
那你得赶快再去检讨检讨，因为你想想看，假如这个会幕的规矩已经颁给他们了，百姓自觉有罪，那应该赶快干什么？
应该杀羊嘛，
找个
杀牛
嘛，祭司。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他应该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那说不定他有了也不一定啊。这个民数记照说是在出埃及记是前面是后边呢？
他是这样，他是从何尔山起，那照理是越往红海那条路，照理说他已经有律法已经颁布了，如果按照距离、
现在他们已经在绕行了，
对，
是不是已经因为从约旦河那里退下来了，派来的探子报恶信呢、神就说你们要在旷野兜个40年的圈子、
你说这是从后面的？那我是圣经不太熟。
因为你说是民数记了，我在这猜啊，民数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应当是在出埃及记之后。
你说是这样写的，我想他是写的有点并行吧。
难讲哦，你得看看这是民数记第几章啊？
第21章，那应该是
就是了。第21章呢，肯定是到了后边去了。在民数记里边呢，也都是这个民数记也是按照顺序写的。这时候一定已经是被百姓弃绝，他们开始绕路了。所以他们既然觉得有罪，为什么不赶快去找祭司献祭呢？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是亚伦也被蛇咬了？
亚伦也被蛇咬了。
这没见到亚伦嘛？
亚伦还有两个儿子啊。
对对啊，我在这一章里面没见到嘛，这个让我真的是费解，所以说我就以为他们还是最初的那一段时间。
所以你看主耶稣挑这个例子啊，我们要是真去看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事，那肯定有收获。
哎，对，好，
对不对？
嗯，
你一看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明明百姓有罪，是靠着大祭司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明明这个会幕啊什么都已经给他们了，怎么他们找摩西祷告啊？他先看看这个摩西祷告了没有，祷告以后功效怎么样呢？
你说是让我看，是让他们看？
让你看，你继续看呢、对。
好，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鸟大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鸟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表示怎么样啊？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你说谁的做法？说让摩西祷告的做法。
对对，让摩西去跟耶和华祷告。这摩西到底说了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在别的地方有的时候耶和华要灭绝，站在一边去，我和你的子孙另外立约，那摩西那一句一句那个求的可是真好啊。
我像这个规矩简单吧，因为自从他们除了埃及到了旷野，很快的话他就知道要向神说话，先要通过摩西嘛。
那神已经给他们一条这个献祭的路，现在摩西来，神又给他另外一条路。
亚伦只让他们认罪嘛，但是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里面。认罪了以后，你该死还是死吧？
他该死还是死？
对呀、
照我看，这事儿是这么办的。
哎，
这件事情既然蒙神的应允，就告诉我们说啊，在那个旧约的会幕以外，另外有一条蒙拯救的路，这是恩典的路，因为百姓没有献牛也没有献羊。除此之外呢，这是一个神自动启示的路，那不在乎摩西跟耶和华说了什么。当初摩西站在百姓和耶和华中间呢、那祷告的时候，你都知道，这耶和华是看摩西的面子，是不是？就听了他的话。现在这摩西祷告，他怎么祷告我都不晓得。但是耶和华直接启示摩西，这一个所谓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这比那个会幕里面去献牛献羊啊，确定它是洁净的啊，就蒙悦纳蒙赦免，这是两条路啊，对不对？
我想这可能就是那种吃快餐吧。
哦，吃快餐。
因为你要是再去献牛再杀了再做，那个时间太长了。
是啊。
但是做这个铜蛇也得要一点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这个铜蛇他没说你要做成怎么样子吧，你叫你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画条蛇，拿个纸折折也是蛇，一个铜棍子敲敲也是个蛇，点两个眼睛就是蛇嘛，一根棍子一个就是。
对，那我想这样快速的那个得救的办法。 就像你去三 emergency 嘛，就不用挂号。
哎，这个办法直截了当啊。
是。
这无论富人穷人，也无论你刚才犯的罪是什么。
对
呀、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知道尼哥底母晓得这件事情，他尽管没有讲细节，可是这一个救恩之路，那的确和前面启示的会幕的献牛献羊的救恩之路是不一样的，这个可方便了。
是啊，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哎呦，那这个有效，对吧？
哎，对，这个很快。
那这一个照这个阿贵讲的是救恩急诊室，那其实是指着什么说的？
就是信嘛。
信什么呢？
信他的，信那个铜蛇可以望一下就得救的。
所以我们现在信的是铜蛇教吗？
不是啊。
那是信的什么呢？
我们信的是耶稣嘛。
啊，对对对，就是底下讲的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哎，对，
救恩急诊室是在旧约的会幕之外另外开的一个恩典之门。这一下子他可把这个神拯救的计划这个大秘密就向尼哥底母解明了。
嗯，
可是尼哥底母听懂了没有呢？你觉得
后面没有讲尼哥底母？
哎，没有啊，到这个地方尼哥底母也没说话。
尼哥底母他肯定是他应该信了，后面有见证嘛。
啊、哦，他后面有见证是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当时听懂了没有，
把这种话都讲出来了，肯定是要救尼哥底母，对吧？
嗯，那肯定的啦。
那既然要救他的话，肯定已经他就救了，就可以救了吧？
哎、你这个说法倒是真，比那个同时还直截了当。耶稣要救我，我就被救了。好，这也没话讲。
啊，这件事情肯定是记在尼哥底母的心里嘛。
嗯，
在那一天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他就望着那个耶稣嘛。
哎呦，这你说的是对，不过也不见得对，因为你现在还没老啊。人已经老了，有一个特色就是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哎，这个得圣灵做工才行。
他还把他家里一百多斤的香料拿出来，这是信息的表现啊。
这里其实我们还没这么有办法肯定到底尼哥底母当时听的是多懵是多明白。
是这样啊。
嗯，
从耶稣的角度讲已经拯救他了。他自己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这件事情肯定在最后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啊，他应该至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哎，好好，我现在也不是在怀疑尼哥底母的救恩啊。
因为尼哥底母这一下就不在了嘛，所以说我就下次看到他是他们开会的时候。
哎，但是现在他还没走啊，他现在听到这里他到底能够听出什么名堂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能不能知道人子是耶稣指着他自己讲？
对，这句话我一直认为他以所人子他就知道是他嘛。
哎，这没这么简单呢、他没把这个话打明哦。
这样的话就太麻烦了、因为我在查人子，大义理书讲过，这出现过两次。
嗯，
这个意思很明确，是知道后面的意思。
嗯。
所以如果说光有大义理书没有以西结书的话，那个人子大义提他就是知道是耶稣了。但是以西结的话，他被那个人子又讲了很无数多次，他自己。哎，
是
这个、这样的话，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原文他们的说话的习惯，所以说的确是很难说。
我们今天听这些名词是听惯了。
对呀、
包括永生，永生这个词在以色列人的先生在法利赛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如雷贯耳，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嘞。
嗯，
这个永生是非常白话，一听就懂的东西，就是人永远不死的。前面讲的是什么？开头主耶稣就跟他讲见神国进神国，从灵生的就是灵，现在还有什么生出来了以后就永远不死啊，这个叫做永生，对不对？然而这个永生是怎么得到的呢？借着信一个被举起来的人子得到的。你说这老先生他那时候到底能听明白多少？
对啊，很
哦，这难讲啊，对不对？
是。
这时候我觉得尼哥底母不问呢、他实在是这转得太快了。你以为已经听得够吃惊了、还有更令你吃惊的话在后头。那主耶稣也晓得这个情况，所以主耶稣还不是说你要领受我们的见证啊，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看旧约里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不不不，他前面还两句话，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请问，主耶稣讲到这里，他把什么事儿叫做地上的事儿，什么事儿叫做天上的事儿？
地上的事，讲风嘛。
讲风，还有呢？
然后讲那个，从母腹生的这件事。
从母腹生的这件事，还有呢？
在这前面。
重生在这里被主耶稣是归类为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
哦，这件事情就重生时间这件事情啊。
在主耶稣这里所归的类，是把它归成地上的事，还是归成天上的事？
你要这样问的话，
嗯哼，
应该回答是地上的事呢，因为
是地上的事，对，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重生是天上的事。
我知道我们这样问一定是重生是天上的事，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一些事啊，都是属于什么的事啊？
属于地上的事。
跟你讲了你听不懂，你也不领会，你也不明白，你也不信，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都还算是地上的事呢，那还有天上的事还没跟你讲呢。那你的那主耶稣这个分类，他是怎么个分法？我觉得这个值得去探讨探讨，因为这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线索，要我们去明白，神的看事情的角度，说话的分寸，对不对？但是今天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就请听众朋友下一周再继续回来，与我们一同探讨主耶稣与尼哥底母在救恩急诊室里面的夜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